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路易斯、乐怡他们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从摩西的律法书、诗篇、等、的旧约的故事、跟大家来、探讨究竟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带着一个怎么样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上个星期跟大家来去看、耶稣基督接受、魔鬼撒旦给他的试探，那今天想跟大家来开始来、谈论有关耶稣基督的教训。那今天跟大家来思考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一到三节我们称为登山宝训好不好？我们先来同心把这一段三节的圣经我们稍微来读一下一起来。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借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在理解耶稣这个教训之前，来让我先跟大家来看一看从旧约与新约之间哪一种的平行的对应，来去理解一下哈。那上个星期跟大家来探讨就是为什么马可要记载耶稣基督接受试探这样一段的故事。好，那在旧约我们看见亚当和以色列整个的民族都因为被魔鬼试探引诱而失败。那耶稣作为保罗所用的词，末后的亚当所以呢这一位末后的亚当，他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他成为得胜魔鬼的一个的榜样。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是都给我们带来一种的看到亚当夏娃和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他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哪种的失败，那么耶稣基督在地上他面对的跟亚当夏娃跟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所面对的，虽然不是完全一致一样，但是所面对的是类同的一种的考验。但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了，他都一一得胜了。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让我们看见神为我们开了一条的新的出路，让我们有一个看到一个榜样是如何得胜魔鬼撒旦的引诱，他的试探临到耶稣基督身上。耶稣是以人在世上的一个的角色来胜过所有的试探，所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有出路了。不是说看到历史我们说人都失败，没有，耶稣就开了一个新的一个的起点。以色列人作为在旧约里面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脱离为奴的这样一个的身份，过红海。过红海代表什么？过红海这个经历乃是代表神的拯救，是使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完完全全脱离埃及的辖制。过去的埃及他们是为奴的，但是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红海就好像一个的审判一样，以色列人经过这个红海，他们完全脱离了埃及对他们的辖制，不再是有任何后面的势力把他们拉住了，整个埃及都被淹，应该说整个埃及的军队都被淹死在这个红海的过程里面。 所以过红海那是代表一个初始入生的一个的经历，是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种人生的一个的起点的一件的事情。然后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在旷野面对各样的考验啊，被各样的引诱试探，然后到了西乃山，神透过摩西把这个律例典章来给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清楚的方向，他们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可以怎么样过他们一个属神的一种的生活。这个就是以色列他们的历史所表达的。那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的时候，其实马太福音就有一个特意的要把这个的比较放在哪里。当耶稣出生不久啊，我们就知道啊，因为要避开希律的追杀，所以就去到埃及逃难，逃到埃及。后来我们读到这个希律死了，然后圣经就描写什么？耶稣从埃及出来，所以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还记得这一个的马太的记载里面的一个形容吗？啊，其实他是要把耶稣平衡跟以色列成为一个的比较，这样放在哪里？啊，然后当他长大之后，他还没有出来传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第一件事他要做的是什么？是接受这一个的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说，你为什么来到我的面前接受这个洗礼？我应该你来洗我才对嘛，按照那个位分来看的话。但是耶稣说一句话，我这样做是尽诸般的义，我是要立一个的榜样，而且这个事情是跟以色列人过红海是有直接关系的。那让我这个的洗礼这个的事情成为往后啊，我们的信徒，我们这些信徒都要做的一个事情啊，做一个什么事情？透过这样一个的仪式，我们就好像经历一个初始入生的一个这样的经历，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我们脱离了这一个的捆绑，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早上以色列人过红海，再没有埃及人在后面来再成为他们的个捆绑了。同样的，耶稣基督尽诸般的义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出来第一件事情，他不是立刻就宣讲神的道，他出来在旷野做什么？40天来禁食，就等同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一样，经历这个能一种的考验。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了，各样的考验都是因为吃的缘故，因为没有信心的缘故，因为胆怯的缘故，他们失败了。但是耶稣基督一一的胜过，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榜样摆在那里。接下来呢，就耶稣上到山上去，像什么？像摩西上到西乃山一样。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从神来所给他的律法，然后把这个律法带到山下，然后传给以色列人，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的方向，一个指标。耶稣基督上到山上去，坐下来做什么？这个表达是一个他要宣告一个老古代啊，不像我们现在哈，现在我们正在学校，老师都是站在那里讲课哈，学生坐在那里听课。在古代不是，是老师坐着，学生站着哈。这个就是老师坐下来，然后再开始讲了。这个都是有这样一种的表达。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就要 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类新的一个开始，神的国度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他要把一个超越旧约律法的一种的教训来给那些跟随他的人。律法，神给摩西，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律法，是让他们有一个清楚的生活的指标、生活的标准、生活的方向，让他们可以过一个与世界不一样的一种的生活。那是外加的一种的要求。但是耶稣在这里不是他比摩西更高一个层面，他是神，他只是来到跟随他的人的面前，要给他们一个新的一种的颁布啊，一个什么宣布啊，宣布什么？不是外加一些的要求给他们，乃是要让他们明白到一个属神国度的人的生命的素质的值的一个品格的一种的的形态是怎么样。所以在耶利米书，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利米书31章33节跟34节，好，这两处的圣经，33没关系，就33可以了，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耶和华说，很好呀。那很多人都会认为宗教都是教人向善，教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人。的确，除了一些邪教之外，大多数的宗教都是要求他的信徒来行善，教导人怎么样去修行啊，怎么样来改变，怎么样做好事啊。那究竟基督教跟所有其他的宗教的分别在哪里？是不是基督教的的要求人的行为更高啊？是不是要守的诫命更多啊？是不是有更多的一种对人的一种的道德品格上的要求呢？啊，其实基督教注重的啊，不是人的行为，不是行为在先，不是做好事成为好人。基督教乃是强调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能力去做好人做好事。我们可以做好事，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做好人。因为罪人的本质的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能够脱离哪一种的自私，哪一种的自我中心的一种的表达。所以神不是要让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啊去做好人做好事。神乃是透过直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因着人的相信，神要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人。人有了神的灵住在人的生命的里面，这个生命才有着从神来的哪一种新的本质，这种新的本质才能够有能力去做神喜悦的东西。所以有了新的生命才有新的行为，所以先成为属神的人才能够做出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起点， 所以基督教并不是要求人去做好事，基督教强调的是我们要先成为属神的人，先要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才能够让人去结出好的果子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一些的的录像哈，我看过一个很有趣的啊，有一个人他把他的狗狗哈去拿去怎么说呢，剪那个毛哈，他剪什么？他把这个狗狗剪到好像一个狮子一样啊，有没有看过哈？有些狗狗它毛毛长长的，但是它剪到前面那个头，就像一个狮子啊一样的形象。我在看的时候，我心里面说啊，是很像狮子，但是无论它多像，它还是狗狗。他们不可能有狮子的哪一种的威猛，哪一种的 you know, 万兽之王的哪一种的力量。他像一头狮子，但是他本质是狗狗。前一段时间又看了另外一个的有趣的 video 哈，讲到有一个人哈，他可能去散步还是去 hiking 了什么，他看见路边有一个被丢弃的小猫齁在那里，他觉得很可怜齁，他就把它收养回去了，他说没人要这个小猫猫，我就把它带回家齁，把它收养齁。但是这个猫猫很有趣齁，跟其他猫猫不一样，这个猫猫长得很快，也吃得很多，所以呢很快的它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齁，很快它的体质，他的体型比狗狗还要大。后来他就去找那些的兽医，就问究竟这个是什么猫。后来才发现这个不是普通家里面养的猫，是那些山猫，那些很 you know, 好像炮一样的是山猫哈。所以后来他就不能够在家养了，因为这个不是可以抱着睡觉的那个小猫，是一个野兽哈，所以后来他就带到山里面去，把它放回山上面去。动物是这样，无论你怎么改变它外在的形象，它的本质是狗就狗，它的本质是一个山猫就是山猫，你不能够把它当成你心目中想要的哪一个的小动物。生命是在于它是什么，它才有怎么样的一种的生活。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一点，不是我们要修行要怎么样做成为一个好人，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我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哪一种的生活。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圣灵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被改变了，我们的本质被改变了。可能我们需要一段的时间去慢慢去活出这样的这个生命的形态出来，但是必须要先有生命才有后来的生活。所以这个登山宝训要讲的是什么？登山宝训不是把一些更高的要求摆在人的面前。好了，摩西把一些律法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耶稣并不是把一些更高的道德 的标准摆在人的面前，不是。耶稣基督讲的登山宝训，他是要把属神的子民他的生命的素质，他的本质可以有的一种生命的活力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当我们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的诫命来去守， 我们应该把它当成是一种我们生命里面应该追求的一种的品质的素质，好，来去向往，去让神来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的人。好，所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登山宝训里面所讨论的一个的题目。好，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路加福音，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6:20，是讲同样的东西哈，不过在不同的场合，所以耶稣讲的时候哈，这个路加所用的词不一样，但是本质是一样的哈。路加6:20，他说耶稣举目看见那些门徒，就对他们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里用神的国，在马太是用天国。OK， 都是一样的。那究竟马太所讲的虚心跟这里的贫穷，究竟两者之间是怎么样的来去表达呢？为什么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呢？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呢？那从我们人的角度来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天国是属于什么人的？应该不是属于那些有爱心做好事的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吗？是不是那些有那些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者，哇，能够去照顾那些人啊？这个岂不是圣经里面教导爱神的人就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的行为吗？啊，很多时候我们就高举了爱啊是一个的很重要的本质，我们需要去这样去做。好，但是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我们人能够有真的从里面有源源不断不绝的爱吗？我不知道你曾经向人付出过没有？当你向人付出，但是得来的回应是什么？别人不单只是不解，你呢没有感恩，反而会你是不是有什么动机哈？你这样做是不是要什么背后的手段呢？啊，可能当你付出爱心，但是却被人用一种负面的态度来对待的时候，你还能够爱下去吗？可能爱我们可以偶然去做好事，但是长久能够去做好去付出，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就问，首先问一个问题。天国是属于什么人？什么人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或者说我们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人为什么会失去天国？还是说人为什么在跟神的关系会失去？我们读圣经，我们晓得人本来开始神创造的时候，神是预备那么美好的 地方，让人在哪里来享受神为他预备的一切。但是人失去了。为什么人失去？是因为人的骄傲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的时候，告诉他什么？你吃这个果，你就好像神一样，你再不是在神之下，你只是跟神同等甚至高一点。所以人失去属神的国度，还说跟神的关系，是因着人内心的骄傲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的结果。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好，我们看一处哈，以赛亚书的14章，好，14章12-15吧，哈，如果能够说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14章 ，Isaiah 14:12-15， 好 ，Isaiah 14:12-15， 以赛亚书在12-15，哈，那这段圣经是讲什么？是神透过以赛亚向当时的这个巴比伦 啊、来宣告的一个的事情、啊、这个是形容巴比伦当时是非常的 强盛的一个的 国度、啊、他就用这个来形容这个巴比伦这个皇国，就是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常常也会用来放在魔鬼撒旦的身上、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仅从天聚乐呢？你这攻败列国的何仅被砍倒在地上呢？你心里常说，我要升到天上去，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上至上者同等啊，厉害，我要升到高云之士，15节。然而你必聚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个是形容巴比伦当时那个皇朝他的那一种的军事的力量，各方面的伟大，他就高举之子，好像他就是神一样。这个当然也是后来圣经学者来引用啊魔鬼撒旦聚落的一个的形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连这个国家这个国度巴比伦因为骄傲的缘故，以为自己都是与神同等的时候，结果他就被丢在深坑里面去。这个就是人同样的离开，还是说在神的国以外的一个的理由，就是因为人的骄傲的缘故。人的骄傲从哪里来？原来当人拥有很大的权力 power， 很多的财富，甚至好像所罗门很多的知识的时候，智慧的时候，他就会内心里面就慢慢产生哪一种的骄傲，这个骄傲的心都让他觉得，你看我多厉害，我根本不需要依靠什么神，我可以掌控一切，我就是神。这个都是圣经里面描写人的聚落，描写一个国度的聚落，甚至魔鬼撒旦的堕落的一个的形容。因为他有力量，有财富，有一切拥有的东西，他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当耶稣基督说虚心的人，还是说路加所讲的贫穷的人，好，英文圣经用的字是 poor in spirit， 好，在灵里面贫穷，好，其实这个在原文的里面，虚心也好，贫穷也好，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真实的现实的贫穷，物质的缺乏的哪种的形容，不是单单心灵的贫穷，那是真正物质上没有东西缺乏的哪种的描写。那为什么耶稣一开始讲到属神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他的生命素质要用这样的一种的形容来去表达呢？因为神太了解了，太了解人那个的罪性，太了解人哪一种不知道自己的位置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当他讲到这个的天国的数值的时候，他是用这样一个的形容，一个的表达，来讲明一个什么事情？讲明一个人如果他缺乏外在的物质的缺乏，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就不会那么容易的去骄傲，人就比较更能够有一个谦卑的一个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当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自然就会有一种的依靠。贫穷这个字还有一个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无助，它 helpless 的一个表达。我不知道大家经历过 helpless 没有，无助感经历过没有啊？以前我并不太了解啊，并不太很完全能够感受这个 helpless 这个的事情。虽然以前也很多事情也没办法能够做，但是还觉得没有太 helpless 太无助的一种的体会。直到我开刀之后，我真正深深体会什么叫做 helpless 无助。我记得我开完刀之后醒过来，醒过来当然了，当时身上挂满了一楼很多的东西，所以被绑着啊，在那个床上啊，这个不能动啊。但是当然了，那时那些的药还令到我昏昏迷迷的，也不大有什么感觉啊。后来稍微好了一点啊，就把这些都拆掉了哈，人也开始清醒一点，但是还是很弱。我记得好几个晚上，你知道，我那个床，我睡在床上，它不是平这样放着我睡，它是斜斜的这样放，可能是因为我呼吸啊什么的原因吧，我不知道啊，就是要斜斜的这样让我这样放睡在上面。当我这样斜斜的睡在上面的时候，你知道吗？到了晚上时候，大家都没有人在，那护士也不在，没有人了，大家都睡觉去。当你斜斜的这样睡的时候，如果你平常啊，你如果 slide 下来哈、啊，你就有能力蹭一下，你就可以上来了，对不对？当时你知道吗？我这样睡的时候，到了晚上，所有人都走了之后啊，我慢慢我的人就会越来越 slide 下来，我没有力撑上去，抓着两边那个床边想推也没有力，一点力都没有，我就是越来越低下去，哇！请人来帮助也没有人能够来，哦，当时哪一种的感觉是真的一种真正体会什么叫 helpless。无助。我跟大家分享过啊，当时开完刀之后，身体那个弱啊，弱到一个的地步，连那个盖在我身上哪一个的 blanket， 我都觉得好重好重，我没有力可以把它推开，因为觉得热了，想推开这个 blanket 都没有力推开。真正的 helpless。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感觉。如果你真正经历过什么叫 helpless 的时候，无助感的时候，你真的不想再遇见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太痛苦了。耶稣说 helpless 的人，无助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究竟耶稣要让我们看见什么？耶稣要让我们看见的是，原来当人拥有外在的东西的时候，常常以为我们就拥有 you know 用不完的一种的力量，好像 I can do anything。 可能这个也是现今的世界啊，特别在西方国家里面强调的啊，只要你 you make up your mind, you can do anything。 真的吗？你决定你要做，你真的能够做到吗？人相信这个事情，但是实际来讲没办法。所以圣经非常的强调一件的事情，神不是要把我们打倒了，然后让我们好像哇，好像带着眼泪的来到神面前求他，不是，乃是神非常的愿意来成为我们力量的源头。但是如果一个人内心带着骄傲的时候，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的， 不会去依靠神的。你想一想，当我们人生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你是想到祷告吗？可能不是。大部分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任何一个困难出现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说，如果家里面漏水的话，第一个想到打电话找谁来修理这个 的水管。当你的车有问题，你第一个想到怎么样来找人来修理这个车。在我们人生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是用我的资源去解决这个困难。我们觉得我们人生里面什么都可以做到，不需要神。但是神是盼望我们能够有一种懂得在他的面前来依靠他。因为唯有当人在贫穷还是说无助的时候，人才真正体会人的有限。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很多时候我们不以为自己有限的，但是当我们真正很无助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原来我是那么的有限，我做不了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处圣经，以赛亚书的57章。Isaiah 57:15-15节。因为那至高之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住在至高之处的哪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哪一位，他是愿意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因为当人发现自己是有所不能，人才会谦卑转向来呼求神。我们常常说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一种盼望人能够与他同行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是人怎么能够有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有时候只有人经历过完全的无助的时候，人才能够醒悟过来，我需要神。什么时候我们还觉得自己有办法、有能力，我有资源，我可以搞定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不想到神。所以贫穷的人、虚心的人、谦卑的人、无助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样的人会寻找神，神也怜悯，也愿意与这些人同住，神的国属于他的。人因为骄傲离开了神的国，除非人谦卑回转，知道自己需要神，然后归回，人才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的丰盛。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经过贫穷，经过无助，才会明白贫穷人的需要，才会了解无助人的心境是怎么样一回事。当我们说我们要爱心，要行公义好怜悯， 我们需要有怜悯的心。怎么样人才能够有一个怜悯的心去爱别人？除非我们心灵里面感受到、经历到自己的哪一种无助，需要神的爱来充满自己的哪一个的经历，才能够有这个爱去爱别人。最近我们查创世纪，已经到底了，差不多啊。刚刚查完的是雅各带领一家去到搬到埃及去啊。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知道啊，约瑟早早去到埃及，然后预备好了一切，然后把这个家族带到埃及，然后救了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00年。我在想一个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因为有约瑟的缘故，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让他们在那里牧养羊群，在那里可以过一个好的生活，可以理解他们待在埃及。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后来他们不离开？为什么他们眷恋这个埃及这个的地方，一住就400年？为什么他们不想，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别的地方去？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在那里为奴，作为人，作为埃及人的奴隶，被整个法老来掌管，来捆绑，来随意的来取他们的性命。神拯救他们离开。我在想，为什么？为什么神让他们在那里经历这个这些的痛苦，是为什么？后来当我读这个的生命记的时候，就是后来出埃及记这些的书卷的时候，慢慢读到常常提到一点神吩咐他们要守安息日，因为你们在埃及曾经做过奴隶各样的事情。后来我再读到生命记的24章，我们今天稍微多一点的经文，生命记24章，从19到22节，生命记24章，生命记的24章，从19到22他说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了一个不要回去再取了，又留给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些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剩下的就不要打了，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就不要再摘了，留给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好像明白一些的事情。以色列人进到迦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因为神的缘故，非常丰富牛奶与蜜之地。但是神要教导他们学一样的东西，神赐福给你，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神对亚伯罕的应许，也是的吩咐。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神一而再的强调你要守安息日、安息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要照顾孤儿寡妇，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要求。穷人的人性，以色列人能遵行吗？6年耕种，第7年不要耕种， 整年没有收入，目的是要让这些孤儿寡妇隔旅可以得到供应。他们有这样大的爱心吗？但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好像看见一些的东西。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其实他们可以不需要400年，当然人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在这400年的里面，神要让他们经历过这样一段非常非常非常贫穷 helpless 这个经历。神是希望他们透过这些的经历，能够知道原来他们贫穷过，当他们富足的时候，懂得使用他们拥有的成为别人的祝福。神盼望他们有这样的生命的素质。但是当我们读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见了他们失败了。他们即使曾经当个奴隶，曾经是贫穷，曾经是 helpless 没无助的，但是当他们富有之后，他们就忘了这一切了。结果他们就落到一个被掳到外邦，失去他们的家园。为什么？因为他们并不能够体会神的心意。神让他们富足，并不是要让他们骄傲，神让他们富足是要让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耶稣基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经历过贫穷，知道贫穷的人的需要，经历过无助，知道无助人的心境。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神赐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才有能力把从神领受的去给予出去。耶稣基督的教导在里面，其实他要讲的是什么？不单是他是透过外在物质的缺乏告诉我们人的里面的心灵需要谦卑，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人不单只是外在的物质可能会缺乏，但是我们人的内心的心灵其实也不是也是一样的，非常的贫乏的吗？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内心的里面岂不是很多事情都不满足吗？最近我们读这个传道书不是说吗，我读到哪里是讲到什么，讲到一个人虽然很富有，但是他不满足的时候，他这个不满足让他没办法能够安睡。其实我们的人的内心除了外在物质的贫穷之外，我们里面人还是有很多贫穷无助的一些的经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回到神那里的时候，我们重新得回了，得回从神来的那种的丰富，不一定是外在的物质，更多是内心的哪一种的平安，哪一种的满足。这一份的满足能够帮助我们可以继续有爱心去付出去，不是因为我要做好事成为好人，那是我内心里面就有这样一种的能力，一种的从神来的一种的爱，让我可以给予出去。没有经过贫穷，心灵的贫穷，我们不会体会心灵的富足。没有这个心灵的富足，我们不可能继续去爱我们身边的人，除非我们先得到从神来的富足，我们才能够去爱那些需要我们付出的那些的人。贫穷的人有福了。圣经不是高举贫穷，圣经呢是告诉一个人要懂得谦卑， 要懂得看见自己的有限，人的无助，我们需要神。有了神，我们生命的里面就有这个能力去给予出去。最后用一节的圣经送给大家，让大家去回去好好回味一下这一节的圣经，是箴言书。箴言书的十七节，箴言啊 ，Proverb 19章 verse 17啊，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想一想这节圣经，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怜悯别人？除非我们从神里面拥有了从神来的恩典，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去付出去。但是不要害怕，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的，你可以借给耶和华，你想一想，他会必偿还，不是单单偿还你借出去的，还有很重的历史在背后给你的。所以贫穷的经历是我们内心向神依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体会。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谦卑，要晓得我们的有限。多数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拥有了很多，就好像这个巴比伦哦，以为自己就可以跟你平起平坐的一样，不晓得原来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的卑微。你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可以享受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有能力还是更好，都是你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拥有你所赐的外在物质的东西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不骄傲，让我们的心仍然有一份谦卑无作的一种的心境，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谦卑的人才是你所喜悦的。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献给主你自己，让你所赐给我们的富足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所经历的贫穷所带来的是更多更多从你所领受的恩典。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来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